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就是连接着前两次啊，上上礼拜我们用六门教授习定论来谈学习禅定，首先要有正确的发心。我想这个大概都是供一切佛法行门的关键啊，所以学习发心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念头啊，检讨自己的最重要的关键所在。我们说修行不一定是着什么相才叫做修行，其实修行最重要的到最后的关头，也都还是检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检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就是修发心，所以从发心到等正觉就是成佛，也都是这一念心从来也没有变过的。你不管操练什么法门啊，实践什么样子的这个道德，任何的行门解门，都还是问这件事情：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作意是什么？你的发心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这都是这一念心的功夫。所以我们说，就会有所谓的一心啊、清净心啊、菩提心啊等等的啊，带着心的自眼法相就会出来。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紧接着在上上礼拜谈出离心的情况底下，让各位能够去体会，其实所谓的出离心跟大乘的菩提心，它在道理上是不二的，它在事相上、名言上是可以有很大差别的。其实每一个宗派在诠释自己的念头上，也都有每个宗派个人的善巧啊，各个传承上的善巧，但是无非都是要去体会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能够得少为足，能够继续一直不断的让我们的心增上。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最大的关键就是我们上礼拜学习的是弘誓愿，关键就在那个弘。弘者就是无边际，无边际你还要誓愿能够成就，对不对？那就好像是堂吉诃德一样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他是世间的梦想的追逐，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为一切的众生为断一切的烦恼，以及为一切的法门，以及成就无上的佛道，以这四个目标来完成一切世间出世间的解脱道。在这解脱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去升起智慧，怎么能够最后发起所谓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可以说是在整个佛门修行上道德的最高的一种层次，那种层次呢一直到佛地呢才算是究竟圆满的啊。之前都可以有少分的忍啊，我们今天也可以咬牙切齿可以忍得下来，对不对？那但是看有所忍有所不忍，我们总是有什么限量啊，有尺度，有执着的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诠释方式。所以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两堂课比照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尽了修禅般若蜜大义第一啊，已经很快的消文到第七页了。那中间有一段文是在第六页啊，倒数第四行，要念这一行，我们还是把文往前拉一点啊。在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行那个地方，各位看一下，若在菩萨心中，他前面对比于若在二乘心中，但受地名以其原理审视不谬，就是把四地法啊，当作是实际的真理啊，那么执着不舍，乃至于对三法印、对一切法相的观察，都坚持非要有无常苦无我的认定标准，那么也不了解无常苦无我的法印其实是对治凡夫执着的一帖药。我们讲一切的佛法就是要离开这个极因，对不对？灭苦的所有可能的原因，所以才一定要说无常。你从无常门下手，要继续体会的就不只是停留在无常而已，也不只是从无常知道苦， 啊，然后有苦之道，说一切苦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法上面呢产生了执着，那么也不是要你一直不断的去离那个执着，然后呢修一切法空，这些呢都不只是那个样子。所谓大乘，他要谈的就是一切不只是那个样子，永远都不只是哪个样子而已。他不能用一切的相来规范、来限制，就只是如何而已。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成就，就是一个一定限量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只要有所限量，那就是一种执着。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去检查，它就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标准。所以印光大师以及藕益大师啊，几乎几位非常重要的大德菩萨都跟我们开示，佛法在哪里求啊？恭敬中求。那么所谓恭敬者，是恭敬一切法。那么恭敬最高尚的表达方式呢，你用修养是怎么表达呢？就是增上，对不对？硕硕呢闻过如探汤，他不是怕了因业废食，而是呢把别人所为了指正，令自己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转增上。顺缘很难增上的，逆缘对我们凡夫来讲也挺难增上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在一切的顺逆因缘上面呢，只管增上，只管增上，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这样子解脱的心得也分享给一切众生知道，这样就完成了四弘誓愿。所以呢，若在菩萨心中即别受弘誓之称啊，弘讲他的空义，誓讲他的不空义，对不对？佛道没有边际，可是我一定要去完成。那这个话讲起来是很矛盾的，这个矛盾我们先不要讲那么远，讲我们修止观就好了。那天上个礼拜一吧，啊不是，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一，莫学我讲完了，就是解释密经的课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学长问我了，他也在很早期，我开始带瑜伽师六轮班的时候，他就在班上，他现在也在，跟这个有关，弘誓学院念书。他就说了，这个瑜伽师六轮讲啊，这个修止是缘无分别影像，修观呢是缘有分别影像，怎么可能在无分别心去修有分别的影像呢？他就问我说，这种是矛盾的东西。你看哈，止观如果我们进一步的道理没有去好好学习的话，定心中观这件事情，你在无分别心怎么又有分别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今天下午吧，不对，还是上午，对，上午，今天上午听到一个法师在不晓得哪一台讲这个印顺导师的宝积经讲记，他就讲了一个最简单的分野方式，就是说相是有分别的嘛，对不对？一切相一定是有分别的，可是性是什么？无分别的，就是这个道理。那请问性，你去思维法性，要不要透过六意识分别？要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只要还是凡夫位啊，你不管是性法相还好，法性也好，是不是都要透过六意识先分别？你今天要修定，你还是要六意识先分别去入，然后慢慢让你的六意识心，所谓无分别，不是真正看不到东西的差别，而是看在一切差别相上，心是平等的，对不对？不管哪一个事项的差别，我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个叫做无分别。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透过这个思维的功夫，如果你没有真正在境界上这样的思维而自己充分被说服，你自己的念头能够在这里能够感受得到，我今天纵使用语言讲，其实各位也只能够摸到尊的一点边，对不对？比如说我把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今天这个教室，如果我一定要去分别的话，我就分别啊，男众女众，对不对？有戴眼镜的没戴眼镜的，那我怎么去观察这一群人而能够看到无分别呢？能够体会到无分别呢？这是最简单的自己练习的方式。你去找到在一切的差别相上，我从哪一个标准，从哪一个角度下手去思维，我可以去了知这一切相的共通义。 你怎么去找一切差别相的共同义？像无常啊、苦啊、空啊、无我啊，这就是一切相的共相，懂吗？你说共相有什么道理？一切法无我之类的，佛所讲的这一类都是所谓的什么无分别义，是吗？这些可以得到一切相，不管你的相天渊地别差别再大，你细细的如理思维，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么你是不是从有分别相下手去思维？他的结论是不是通通得到那些结论？好，如果你要以一切法无我来观察一切法的话，一切法都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你要从无常来观察一切法的话，一切法可以得到无常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同时能够摄什么？摄有分别跟无分别，是吗？你一心中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在一切法就可以观察到无我，你在一切法可以观察到空，你在一切法可以观察到无二。一切法是我们的所缘有差别形象，无二、无我、空等等，都是一切法的共相，就是无分别相。所谓共相就是无分别相。那么如果我们面对再怎么样千差万别，今天我们只是出一个考题让各位去参参，说人种的共相是什么，对不对？人种种种的差别，人种它的无分别是什么？你去找到一个价值观，那个价值观是共一切人种差别的，你在这一个共相上去起大大的尊重心，对不对？用这种尊重心修自己在相上的一种平等，不会起差别的对待，对不对？而平等的结果就是大悲嘛。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无分别影像的圣地，那么自己心就住在圣地上，你自然容易起平等心，平等心就会栽培起我们大悲的善根。这就是修行的关键，而它不是用名词定义，你真的要去对一切相如是思维，才可以得到这种修养。这种修养发不出来，你去读遍一切的经典，我跟你讲，不懂就是不懂，对不对？一下子，因为所有的句子只能分开一句一句解释啊。在读这一篇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什么叫做有分别形象；读那一篇的时候，就跟你讲无分别形象。可是你怎么去了解它的不二？为什么有分别跟无分别不二？你一定要真实去练习，用这一个我们每天的所缘境界，在见闻觉知，对不对？所处境上真实这样去思维。如果你今天不敢去面对这么纷乱的现象，那没有关系，那么止观当中就教我们在自己的止观当中创造一个什么假想的所缘境，你就在假想的所缘境上观察这个道理，等到这个道理哇非常快的，对不对？非常快的就可以相应于心，这个就叫做止观要练习的功夫。当你对道理性的思维能够这样子在一切境界当中产生具身作义，对不对？承认具身作义的时候，那功夫就有少分了。那么这个功分没有办法现前的时候，你在文艺上去求一辈子，其实都是很难的事情，都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当然可以读的，可是这些实修还是要有经验的人去带。所以我说过啊，我们今天要在善知识门前要得到法药，我刚才就在三楼图书馆那边有一区啊，是专门讲静坐禅修的书。我看基金会也收了不少书啊，像帕奥的书也有，恰密的书也有，这个陈慧健最早年我小时候啊，在他门下学静坐的时候，我跟陈慧健老师学静坐的，他的书也还在那里，都已经花黄了啊，内容还是那些东西啊，还是那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很经典的禅修的这个法本上啊，能够真实用功过一遍，有这个法的资粮，那么你自己呢，能够在某一个导师啊那个地方呢、啊，再去听闻他的法药，那就会有一些时候你会豁然贯通。像我在那边读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学长就跑过来要去找帕奥的书，我随手一抓就是一本给他，他就啊、哦、读到，他说。我以为什么好了不起的，原来也不过是清经道论的内容。那显然这个话下就是说，他这个老人家是读过清经道论的。 很多人读过很不错的东西，可是呢，他就是一本读过一本，一本又读过一本。请问要读多少本才可以开始愿意起修呢？你没有开始去练习一下，你请问你要读多少本？其实读了后来，道理就是那些，你知道吗？素材就是那些，可是每一个善知识，每一个法师的心得、口诀、法要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就抓到这种差别去跟别人计较啊！你的老师看稿啊，是我的老师看稿，不然老师稿跟你也没关系啊。你有搞不搞？你有没有练？还是你自己有没有？你练多少功夫？你问出来的问题就是不同，对不对？真正修过的人，他一听你的问题就知道你的层次大概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最起码一个我们今天一起在这边学习的关键是在打破什么？打破文思的质量，对不对？让文思的质量自己知道东西就在那里，就是要耐下心子先把它看过一遍。所以他刚才那个师兄也就顺便问我，我找了半天找不到通明观，通明观是什么东西？我就刚好手上一本《释迦牟尼》，我在第七卷就翻给他。他说：“我读过啊，对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引自于大集经的内容嘛，啊，不然你去大集经去看嘛，也有嘛。可是问题，好，你去看了，看了又怎么样？因为所有通明观，它是基于什么调身、调息、调心的法要。”继续在往上进步的修学方法，我说你这三种调伏功夫几分呐、啊？你还没有真正是去调伏这三种身习心的所缘，你今天要跳到通明观去学，你只是想读他的法要文字相而已嘛？你通通没有经过最起码这个三条，在入住出把这三条能够变成很怎么样一如。你调不到这种很调顺的状态，你怎么能够进所谓的通明观乃至于更高的层次，对不对？我说纵使你想学首楞严三昧，我都可以找经教的文字给你读，可是问题你修得来吗？还是一样修不来，文字都在那个地方啊，法要就是人家过去修行的心得，不是没有，知道吗？今天法本老师讲咱们在台湾尤其用汉文字用国文流通的版本真的是不少，真的是不保。而且呢，因为台湾这是福地，哎呀，我们只要愿意供养，那各地好的法师都会来，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很快的有翻译，很快的就会有书因为我刚刚跟他讨论完之后，那一个学长就马上跟我结缘一本帕奥最新出版的书。我说实在是看不完的这种书，老实讲你真的是要一本一本去看，真的看不完。我说真的花太多时间看书了，当你有了功夫上路了以后，你会发觉看书是很散乱的事情啊，不是说看书不好，还是值得要看的啊，还是值得要看的，可是就会发现练习不够。比如说我最近大概就是饮食不知量吧，就感觉腹部很胀气，对不对？腹部很胀气，好，那你要去调整腹部胀气的残病，这也算是残病之一。好，你把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从头看到尾，他没有教你怎么样去治疗胀气，你是不是要去请教有关中医啊，或者是你对食品哪些食品是比较容易胀气的？他就淀粉质高的食品嘛，就发觉对我最近就是芋头、山药、tomato 对不对？罕吉对不对？然后吃的就是那个黄豆饭的，然后纤维质的东西又吃的少啊，大体又就吃面啊，这饮食不知量就偏一边吃啊，这并不很平衡，所以难怪就四条不调。你不过就是胀了气，然后开始这个大小便精神状况什么的，这些都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在这里啊。所以你说禅是什么？修禅是什么？修禅就是从自己的身、习、心这三个所缘境上去学习调伏到无障碍，出入无障碍，做一切事无障碍的地步。那种做一切事都很清安的身心状态就是禅。因为那种力量可以让你发一个愿，有一个念头，做一个意要去做什么事，那个事情就会般若蜜。般若蜜就是到彼岸，做得非常的圆满， 对不对？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在一切的事项上能够通透道理，能够通达道理，否则道理在哪边学？你去经教中学半天，事项上还是不格格不入，所以我们至少要达到事项跟这个道理性的圆融，就是这样用心而已。你说修禅还在哪里修？修禅不是很奇怪的修行方式，它就是日常坐卧。但是问题，你这文思之良没有，你在日常坐卧上，你就是起不了功夫，起不了功夫。好，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啊，看看，弘誓就是有这么广大的修学目标，可是我们一定要誓愿去完成。那么心有没有这个力量啊？那确实有这个力量。我们最后有一句话做个总词，就在倒数第四行，他说：“誓心摄一切心。”刚才课前还有一位学长在问我，这个誓心指的是什么心呢？他说我在前面讲誓法指的是誓地，对不对？那这里的誓心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了，誓心指的是誓弘誓愿，因为誓地当然是用心去体会的，它当然也是誓，可以说是誓心啊，乃至于誓料解，乃至于我们今天啊，顺便提到有几位学长上个礼拜六，他去参加法藏法师的这个带的这个法华沙妹忏啊，那他们去那个地方啊，供养的道场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仪轨啊，还有这一本《辅行集注》我们要读的，给大家请回来。我想在后面如果有没有请到的，你们去请一份，那么也请各位随喜，好吧？那在这里面呢，一开始啊，这《辅行集注》吧，一开始在法华三昧忏一开始就要去思维因心而心，这样子就是四料简啊，我一下子翻不到了，这不是我自己家里的那个版本。我们下次我翻到的时候，我再跟各位讲。一样有四料简，在天台教官当中呢，尤其智者大师的书经常提到四料简。我们下个礼拜以后就会从总说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从这四卷，智者大师做了四次的检责啊，把禅门呢检责出一个次第出来。那么为什么他老人家把这么多的禅法检责出这个次第呢？无非就是几个意，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精神，就是劝我们要增上修学，把这一些禅法都能够一起总持而得到无障碍门。所以所谓的誓心摄一切心，你看看誓弘誓愿怎么发的，烦恼无尽是不是要断，所有一切的无量无际无边无上是不是都要完成？那么如果你真的这一心，从你初初开始学佛皈依，一直到最后哪一世你成佛了，对不对？你就保持着四心从始至终不变不退，不动不转，那是不是就摄一切心呢？那一切心，因为一切法门都是心所摄持的，对不对？所以当然是摄一切心呢，因为一切法就是一切心，所以呢四心就摄一切心所成就的法，那么自然如此，就可以知道誓心摄一切心是这个意思了。那个誓心就可以解释成誓弘誓愿。你如果从道理面上来看的话呢，誓圣地也可以摄一切心，也可以摄一切的法门，因为呢所有的法门都可以误入誓圣地，对不对？因为一切的法门就是自苦的方法，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系缚三界流转生死不息，就是苦的现象。那么苦的因是什么？怎么样去除灭道地以及得到的极灭，就是灭地。所以呢是地也就摄一切法了，乃至于他在卷二卷三卷四卷五这四卷所讲的一切饲料简，也都怎么样包括，可以包括什么一切的禅门，是不是？所以所有的饲料简乃至于四句啊，有为无为，亦有为亦无为，非有为非无为，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这种种的饲料简是不是就可以包括一切法？是不是就可以把一切法排出次第？是不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次第，我先讲了后面的进度啊。如果你用四句来摄一切法的话，这四句的次第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漏，对不对？我们先了解什么是起烦恼的，增上 再去增上学习什么亦有漏亦无漏法，对不对？去学习怎么在有漏法能够增上，去促证到少分的无漏的法位，那么再往上啊，再往上修学无漏法，再往上修学非无漏非有漏，这就是已经到了纯粹无相而修。所以他用四料简说抉择出来的禅门次第，就包括一切的法。这一切的法就是告诉我们要发心。今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我过去生善根栽培几分，我今天就从最简单的熟悉开始啊，安般不净观等等这些初阶的禅门下手。那么先学止，这也就是他老人家的抉择，先学止。然后呢，当你善根过去生的硕习发出来的以后，你再依着本所习，你本来所串习的法门，再依那个法门增上，对不对？最后入什么？入非有漏非无漏禅门。而什么是非有漏非无漏禅门？那根本就是所谓原教不可思议境界啊，不可思议境界啊，那真的就是法界体性智总持一切法门，处色缘境无不都是第一地，到那个地步为止，到那个地步为止，那已经是不可思议所及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四心摄一切心，而所有这一切四法摄一切法的关键，就从四弘誓愿开始，知道这一切是无尽无量无数无边，但是我一定非完成不可。前面是因为误入空，对不对？后面能够不舍众生，所以你为众生而学，不是为自己的解脱而已。你纵使为解脱，最后一分还是要在等觉后心，把根本无明生相无明破尽。所以我以前也曾经谈到啊，对，今天早上听那个宝积经讲记的讲说的时候，他刚好又在谈到宝积经那一段，在赞叹菩萨功德。那一段的应顺导师刚好下了两个科判的标，那标是什么呢？不断结识，不离生死。哎呀，这八个字啊，真正让很多修行人啊起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修行半天到最后是不断结识，不离生死，乃至于到最后的流祸润身啊，这个这一类的字眼呢、啊，就变成那些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太懂道之地了，又不太爱修行啊，然后呢就爱称自己是在行菩萨道啊，然后不断烦恼啊，那自己称自己流祸润身，然后也自称自己是菩萨，这种增上慢处处有人见，然后呢乃至于就站在那一类的啊大德，用他那个文字反过来讲喜欢修行的人，说你们这些人修行到最后怪怪的。修行什么叫怪怪的？当我们自己有烦恼，知道自己错了，要去修正的时候，因为过去我的硕习就是这个样子，我在修正我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怪怪的。可是我们要知道，道是在平常。当我们今天道理性真的通达了以后，我们不应当要对法的修持有任何的坚持，对不对？乃至于触恼到我们旁边一切的眷属因缘，而且一切的所缘境，我们都应当去视为自己的过错，而不是来看别人的过非。这一切都是所有宗派共同的教诲嘛，不是吗？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那个法师还不是要回头过来谈一件事情。虽然是如此，我们从发心菩提还是要进到福心菩提，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伏烦恼嘛。调伏烦恼这件事情它有它干单的，你说不断结识，那是因为我们的功夫你努力断也断不干净的啦。纵使到了等觉后心，还有一分的生相无明断不了。你以为你努力断就断得了了吗？断不了就已经很要命了，还要故意留祸。我们今天凡夫凭什么能力讲留祸？要努力断都断不干净了，还留个什么祸呢？这个话其实不是那样解释的。我之前曾经讲过，福祸就是留祸，先把烦恼所知障，至少不要现行出猛到妨碍我的一切的所缘境。我在行住坐卧当中老被这个烦恼拉住了，请问我干什么事？我连世间事都做不好，不要说出世间的修行法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谈那些太高的字眼，问题那个高的字眼背后是在劝什么东西？ 劝我们不要执着在那个修行相上，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谈这个，但是不要在那字眼上再去生心，再自己去胡思乱想，又再顺着自己的习气去作意，这真的会造成几位菩萨大德之间彼此的宗派纷争，大师彼此之间都没有问题，这些小萝卜头就抓了一堆的字眼，就互相哒哒哒哒嘎嘞，满头都是包，其实真的是冤枉的事情，真的冤枉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如果印顺导师知道当时下那个科判，因为那个科判并不是宝积经里面的文，照我的习惯，未免是非起见，最好下科判的标明用什么？用经文最好。而经文也有取舍的问题，对不对？多一个字跟少一个字的取舍，那不读经文不了其意的人也会望文生义，起很多误会，起很多误会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名言的障碍很大，对不对？不要望文生义这个问题，读书要小心，要小心，心量要大，不要只是听自己的老师这么说，别人的讲都不对。所以在这种自赞毁他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学都会看到矛盾。你这种矛盾的情况底下，你打击的不是别人，你自己一定也受害。有一天你碰到比你高明的人，你的信心就会打击到退走。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下午还看了智海法师的开示，他说今天凡夫啊不容易到不退转位，你今天还没到不退转位之前呢，你随时都会退的。所以我今天这一世我自己的修学目标就是放在什么不退转三个字。我想很多学长已经听我讲过很多次了，什么功夫都不重要，我会尽量的学，可是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目标就是不退啊，能够让我的发心不退，能够让我的修行功夫，我不是法执，我纵使这样我承认我有法执好不好，我说我今天修法修到这个心地的地步，我希望能够不退，这善根要能够不退。那是不是能够到真正的位不退念不退心不退，那再说啊，再说。但是虽然他不晓得前途有茫茫到多少时间为止，但是我一定要发不退的心，这个心要能够不动不转，不管什么因缘现前，这个就是摄弘誓愿的心。这种心要摄一切法，摄一切法是面对一切的境界，那个心也可以解释一切的境界。你在一切境界不管是善缘恶缘现前，我还是对那个境发起我的摄弘誓愿。各位发起来发不起来，这就是考试。不管什么样的境界，你就只管称念摄弘誓愿，把心劝慰起来，不要沉默下去。你有这摄弘誓愿，觉得我终可以成就，你真的这样的相信，你心就不会沉默，不沉默你就有力量。不管你那个时候相应什么法门，你心是很坦然的，那个时候才能够做到生死无惧。你不管修行什么法门，你没有生死无惧的这种堪忍力，这种堪忍力是禅，知道吗？所谓的禅功就是这个堪忍力，就是于境界能够不退，你原来的愿行能够持续增上，就是这个力量。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讲啊，你不管修什么法门，先修禅，不是叫你去面壁离开人间，不是叫你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告诉你禅的正见要先奠定，知道这样的心才是一切宗法的关键所在。因为禅摄一切法，你禅摄一切法，禅就是佛的心地嘛。你悟不住佛的心地，你不想去学佛的心地那样子的观察这三界，请问我们学什么？我们不是学宗派的之见而已啊！不要把自己的心只是困在宗派之见底下，套不出来，心量不够大，心量不够大。你纵使别人的东西你一下子不能相应，你也是合掌令欢喜，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这样的心，这就是四心摄一切法。因为这如果是佛法，个人自负因果，而且如果这次是佛法，我应该护持一切的正法，我的这个法门不能够令一切的人开悟嘛，对不对？所以我没办法要求别人一定要学我这个法，所以每一个只要他是正法，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永传 永续传承。这也是四心摄一切心，对一切的法我同等的尊重，自己的师承永不退心，对不对？这就是四心摄一切心。这第一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持的一个观念，总持的观念。所以我看电视台有播出了讲经，那个回向文最长的就是法藏法师， 啊，也是从三归，是从寺院，然后到回向记，哇，那足等呀呢，啊，周到就是这样的周到，就是这个意思。你真的要把这个四心对一切的境界都要这样相应起念。当你一切的法门能够堪忍受持的时候啊，你都发觉其实啊，那都是一念心，所有的法门都是一念心。我们姑且这样想想，我早上还在跟一个学长讲，你回想你过去这50年的寿命，是不是想起来就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好快，那时间像有50年那么长吗？没有，你发觉，哎呦，这50年呢，咻，就都过去了，有没有发觉？连世间相，你去回忆。都会发觉它没有什么时间相，何况一切的法门，你真的学的时候是很辛苦，你学到熟悉的以后，你去意念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相，根本没有时间相。因为我下午在看那个智海长老的那个开示啊，到这边基金会的时候，我就在三楼柜台，哎，刚好看到那个善书的架上，就刚好摆一个他老人家的小册子，然后呢。看到他在开示他的静坐属息法要里面的一个关键，其中呢，他有一个第9关、第10关、120关，他老人家的教导就是什么？你观一呼吸哈、啊，一口气进来，啊，观一口气进来。他说他的要求，你一口气进来至少要数1到120。他说他有一年在1983年曾经一口气进来数3000多，你可以知道他那个习之慢，而且他为什么抉择在入习而不是在出习？因为你自己如果观过呼吸就知道，通常我们呼吸还不是很顺的时候，我们散心思维的情况底下，入习会比较慢，出习很快，那就是你心还有烦恼啊，你自己去看，刚刚开始的相都是这样子。所以你把你的作意啊放在入席，那想办法让它慢，你没有必要一下子吸那么多嘛，你吸还是要经过微血管管壁的那个渗透，本来那个渗透就是慢的，本来就是慢的，所以你就让它慢。但是能不能到他老人家要求的一入席120，我试了好几次不发抖，我刚才试了一下，最多32，啊，最多32。是比较散的情况底下，因为我站在那个地方翻嘛，翻我就是作意一下，你看你一入席能够几个数数。他说啊，这样子久了以后啊，哎，自然就有定的味道，的确可能，的确是可能的。他其实就是把6妙门做个浓缩跟转变了，他就是这种所谓的祖师的口诀。啊，这种口诀老实讲，如果你跟着一个老师，他都有记忆一些心得。所以口诀好，比这个法本好，好就在于他是实证性的。啊，他用他自己实证的经验，直接我怎么受用，我这样跟你讲。而且你的任何状况，你在随时跟他讲，他会调整你的状况，因为他熟悉。所以能够跟着善知识学，这是很有福报的事情。不过问题是，百变不离其宗，原理还是这个样子，你还是要。闻思之量够，你要知道这些法要其实无分别，道理还是一个，道理还是一个，就是要能够绵长无间，就是这样子。你不管什么法门都是这样子，尽量的能够慢，因为只有慢我们才看得见，对不对？观照力才可以栽培得起来。所以呢，修止为什么是修观的前提？因为才有办法观照。当你能够观照得起来的时候，当你的所观境能够具足取向圆满，这个时候就是止的成就，一直到发起清安为止，就叫做止观双运转道。我们不是只是修止而已，啊，只是入观的这种前方便，所以这就是这样意思。一切心即是一心，就是这个意思。以一切的法，你烁烁的去了解，哎，你有一下会一念之间。哎，这个道理就是以前学过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你很多的道理就开始总持，从止上，它就是心一境性。你所缘境，你通通可以来解释呼吸这个现象，通通的可以来解释你的36不净物这个现象，通通可以来解释身习心一如的现象。这个所缘境的现象，都可以用你所学过的道理来印证，对不对？这就是一心。 事项上的一心，理体上的一心，你都可以这样摄持。这就是一切心即是一心。你如果一切心是个别个别都个别不同，那你只会看到不同，但你发觉它的同处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乃至于你任何一个所缘境，你可以依它来生出一切的道理，对不对？这就是一切心即是一心。那你的功夫就已经怎么样，又往上一步。所以我们经常讲过，三昧就是陀罗尼。三昧比较偏指来说，对不对？三昧的定义就是心一净性嘛，啊，而陀罗尼就是总持一切分别相嘛，对不对？入共相的自性，乃至于得到无分别所行智，依无分别所行智能够正观如如，这就是次第降增上。你到了最后，你发觉亦不得一心，对不对？亦不得一心，亦不得一心，你的功夫就在更增上。法华经一开，法华三昧一开始，你就至少要熟悉一个能理所理性空寂，那个就是不得一心。你不得能，不得所，不得能所谓之一心，啊，谓之不可得。你要观修到这里，可是这里还是有相，还是有相。用这样子说久了之后，你就会有少分的悟境会出现，那个已经是不是名言可说的东西了。所以中间还缺了一个，还缺了一个，但是这里呢还是勉强用这句话写出来，而具一切心。那个具就是具生的意思，具也是因的意思啊。你这一个就会入佛如来的因地心，佛的因地心是悟入净缘觉的，它可以生一切的善法，对不对？你今天作意往什么地方，它就会生什么善法。这个时候就是悟入所谓的法界体性智，能具一切心。这个时候你心会生一切的善法，促进就生心。到这个地步，你已经促进所缘，根本不是作意所得的，更不是作意所得的，是缘而已，缘而已。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进步了。所以你的进步相啊，我们所谓的禅观的进步相，就是这四个，就是、这四个。我们对我们来讲，最粗浅的一个阶段，就是用四弘誓愿，在一切境界当中令它不退。我们光是修发心这一门，能够在所有境界当中四弘誓愿能够意念得起来，就是功夫。这一就光是这个法门，你修到实性圆满，对不对？悟到原初住，就是法身大师照原教的说法，照原教的说法，照法华三昧的说法，你能够用这四心摄一切心，最后发起六根清净，六根清净，这个就是入内凡位的一个指标。用天台教观的说法就是这样。如果用瑜伽禅观的说法，你能够做到四心摄一切心，那四心如果用瑜伽禅观的说法，就是事如实智。是不是？哎呀，阿太阿都阿后阿玛西西耶，对不对？由他呢，软顶忍是第一，在软顶发起四如是智，把四如是观，而最后在顶啊，软顶忍是第一两位上升起四如是智，对不对？能够真实作意，最后得到般若的无分别智，这也是入初地见到满心的一种地位。那讲白一点啊，讲白一点。其实我们用华严的教法来看的话呢，就是修实心。我们今天不用太远，不用说我们修三贤位的那三实心，对一切的凡夫来讲，当然我不晓得各位有很多的有修的大德在面前呢，我是不知道。可是就我来讲，就我来讲，我明白讲，我就是修实心法门，修实信心的法门。实信是哪个法门？我们以后会谈到。你只要让这实信圆满，对不对？在一切境界当中，你意念了起来，随时随地意念三宝，对三宝有绝对清净增上的信心，不退，不退，然后不忍圣教衰的心情情绪会起来，你会去用这个心情去当义工做护法，对不对？对法宝你会起极大的尊重心，这就是我们在第六卷以后所谈的善根发相。当你有善根发起来了以后，你自己去看第六之二以后的那个善根发相，处处都在讲你自己，诶，个性改变，对不对？价值观改变，人生观改变，宇宙观改变，对人的态度改变， 对一些争执，你会觉得啊，这就太麻烦了，对不对？慢慢的不会喜欢去攀援、作意、起分别心、惹是非、听是非、传是非，慢慢不会了。你真的修养，你会发觉你很真实看到自己变，这个清安就在生活境界当中会发了起来，那就是善根发相，那就是实性圆满的一种善根发相。不要太高明，就是让实性能够圆满。如果你依的原教理，实性满心就是入原初住，多困难的代际啊！充其量就是让我们从外凡位入内凡位，啊，那些关键点啊，对不对？光是一套五庭星观就对，就学不完了，对不对？于是六顿圣文帝就是讲五庭星观而已啊，就是讲四念住而已啊，硕硕的在。乃至于摩诃子观，摩诃子观十乘观法也不过在教三十七道品啊，也不过是在教三十七道品啊，乃至于三三昧、啊、如此而已啊，用三十七道品跟三三昧总持一切法，总持一切法，而这些道理背后其实就是四谛的道理。如果我们在一切的境界、一切的法能够这样子意念了起来，它就有力量，就有力量。这个法门越单纯越好，心不散乱，心不散乱。不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大哥一样，哇，读很多，听到的要读完就很不容易啦，真的很不容易啦。又听到他刚才还问我说：“哎，大老师，您就好像一直要钻弘誓瑜伽师地论。”我说：“对啊，这一部论能够读到完整，阿弥陀佛啊，对不对？读这一辈子恐怕不够，恐怕还要来生再要学习啊，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功夫不够，不能往生，至少要保住人生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持戒要修得好啊，等等这些善根要多栽培啊，对不对？多栽培啊，这些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法就在这么平常的道理上去真实受用，真实受用。这种心是名清净菩提之心，清净是空的代名词，这是跟中道正观相应的，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对不对？有中道正观，又有大悲的正愿，对不对？悲智双运的情况底下，这一念心才是真正的清净菩提之心。知道道次第很分明，对不对？然后呢，你也很勇猛的发起无量劫，你有三大阿僧祇劫也好，你乃至于修圆顿法门，你要一心悟道，对不对？你尽管破初参、二参、三参，你就只管破下去嘛，对不对？你以为你今天就可以马上到什么地步了吗？德果你还知道要义不得一心，义不得一心也是心经所讲的以无所得心，对不对？一般若波罗蜜再去成就后面的佛道。你看这次第啊，各宗各派不管什么，其实道理都一样，道理都一样。唯识观也是到这样子，你去看这个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颂到了见到位就是二取空，就是要二取空，二取空就是以无所得故，无自有得，要能够了解无能无所，能所皆空。所以真的不要去分别教法的不同，教法不同真的是口诀、名言、作意、次第、善巧，各个大师有他的心得，有他的心得。可是基本的教法如果真的了解，我们不过就是在虚妄流转生灭的所缘境，对不对？这个五蕴十二住十八界的现象上面去观察，观察这一切真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用这样去得到受用，得到受用，然后呢，让这些受用随处一法，你都可以悟入一心，一心就是得三昧啊。所以你不妨在一切心即是一心，就是说一切法，那个法就是你闻思的资粮，就是你所缘境的。有分别善巧跟无分别影像善巧，对不对？让这两种善巧最后都要能够到达什么地步？心一静心的地步，得三昧。你修什么法，让那个法变成是三昧，总持于心，发出陀罗尼，对不对？发出陀罗尼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也无法可得，也无法可得，无法可得的修养发在境界上是什么？你会随顺众生，你会看他的状况在什么地方，慢慢陪着他，帮他增上，不会自赞毁他，对不对？不会称说己得，不会，也不会称不受毁。你会真的平等心看一切众生，很耐烦的去摄受众生。你的真正大悲正愿能够真实得到实践，而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教学相长， 最后你可以广修一切法门，懂吗？不会只是困在自己说成长原来的法门上面，说我只是修这个，我不修别的东西。一切法门你都也一样可以发起随喜心、供养心，劝他住世，对不对？要保留下来啊，然后呢，请他常常转法，对不对？然后呢，能够发起供养的心、赞叹的心。所以，法华三昧忏修的无悔法，就是普贤行愿的其中五大愿。常常用这无悔助心呢、作想，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纵使我自己的修行没什么功德，我常常用这五种悔，对不对？哎呀，赞叹他人，用赞叹成就净土。你说阿弥陀佛净土是怎么成就的？诸佛所赞叹成就的，用着赞叹心成就的净土，就是阿弥陀佛国的净土。